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一起学习科技新知大小事。每天无论是工作、娱乐、休闲、生活，现代人大概都离不开一件事，上网。显然的，你要在网络上办任何要事的时候，你大概都会需要一组账号密码，用来验证说这真的代表是你，可以用来发邮件啦，或者是传送讯息、查询账本、申请文件等等。就算这只是娱乐，你都必须用登录来证明你真的付了钱，是拥有合法可以观赏的权利。注意哦，这里说的是权利，不是你的资产。不登录，你只能做非常有限的事，通常大概只能浏览网路，还是会有一大堆的广告涌上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之外，这些平台可能没跟你说的是，他们其实还在收集你的资料，甚至比你还知道你很多行为偏好。人家常说的数位身份是什么意思？如果失去了这个数位身份，又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谨慎管理数位身份与资产？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为你邀请到企业转型顾问黄俊真 Justin 来为大家入门谈谈数位时代的公民知识、数位身份与数位资产。我们欢迎 Justin。
大家好，我是 Justin， 也谢谢 James 今天的邀请。
Justin， 我想首先问问你，我们刚刚提到数位身份，讲到通常在讲账号密码，对你来说，可不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常见的数位身份的 key 是什么？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数位身份这个词，可能很少人去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那它就是一个你用来证明你就是你的一个这个东西。在实体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身份证这样一个东西。像说我去便利商店取货的时候，我会拿一个身份证来证明说，哦，黄俊真就是我本人，而不是 Justin 这个大家常用的匿名。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呢，通常拿来证明你是你的这个东西，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 email， 另外一个就是电话号码。这两个东西是最常见拿来证明黄俊真就是黄俊真这个人的数位身份。
所以对大家来说，事实上我们常见的数位身份工具，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网际网络普遍到任何人都在运用。我想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有超过一半以上是用智慧装置，多半大概都是用智慧手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哦，也有可能是在线上透过 YouTube 或很多不一样的平台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它事实上大概都会用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email address， 所以电邮账号，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是手机号码。那这两个的管理机制如果不见了，通常会发生什么事？
哦，这个会很严重哦。我们之前有处理过一个案例，这个是一个在我印象中最惨烈的一个案例。那是一位女性一个朋友，那她刚好要出国，出国三个月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呢，她发现了她拿到了很多新的不认识的信用卡账单，她拿到了很多新的不认识的贷款的账单，她收到了地下钱庄打电话来催款，然后呢他收到了很多他购买的这个发票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在出国期间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动作，他跑去报警。报警了之后呢，警察就指引他去做一些事情，像说去跑法院啊，去证明他没有做过这些事情。虽然说他这个非常痛苦，可是他经过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台湾所有法院之后呢，他终于拿回他自己的数位身份。
对大家来说，现在常见的这些数位身份，刚刚讲到的 email 跟手机号码这两种不同的工具，台湾的听众或读者大概在应用这些工具的时候都是用各种不一样的服务。如果讲到 email 的话，我想多数的朋友现在无论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多数朋友只要是打那个 email address 的时候，多半都是用 Google 所提供的服务叫 Gmail， 或者是有些朋友在用 Yahoo Mail， Yahoo 的服务。那还有些朋友可能用的是台湾本地的服务，包含 HiNet 所提供的 Mail， 或者是Mail 2000 等等的这些不一样本地的这些相关的服务。我想这些服务业者在过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有非常多业者在竞争，不过目前大体在消费态势上是大多数使用这样的服务。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像 Google 或 Yahoo 这样子的 Mail 的这个服务，事实上是由外商来做提供的。也就是说，我还是会听过朋友说，哎，我的 Google 忘记了密码，或者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密码一直登不进去，所以我掉了那个账号。那掉了这个账号，大家要想一下说，如果要回复，你要怎么证明你自己？所以事实上这是一段复杂的过程，你需要跟这个外国公司去做协商，可以拿回这相关的密码。 那有时候这个协商的过程会长达很长的时间，以至于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都没有办法使用这相关的服务。那我想很多朋友大概会在邮箱里面存非常多东西，譬如说你的各种电子消费记录啦，你买机票的证据啦，或者是你往来的订单等等。那除了这些记录之外，我记得以前还会有朋友把很多重要的文件寄给自己，所以也可能掉在这些 email 里面。那除此之外呢，刚刚讲到另外一个在数位上面常用的身份是手机号码。那手机号码呢，在今年2024年台湾的环境里面也正式整合成三大电信公司，有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跟远传电信三家公司。那基本上所有在台湾生活的朋友大概都使用这三个电信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所以在基本上你提供这个服务的同时，电信服务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另外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是金融相关的服务哦。那所谓电信的这相关的行业里面，大家在申请号码的时候应该都有注意过一件事情，你必须到实体的门市里面出示你的证件，而且在申请的过程他可能还要求你出示双证件，双证件通常都必须要包含身份证、健保卡、身份证、驾照等等这些不一样的证件，来透过上面的照片跟若干的号码资料来证明是你应该是本人哦。那在这个过程我们通常叫做 KYC， KYC 的英文是简称，它全称叫 Know Your Customer， 了解你的客户，透过这个方式电信公司认证你应该是本人。所以如果刚刚说的数位身份掉了的过程，另外一个 key 就是你的手机号码掉了，事实上这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刚刚Justin 跟我们说要去跑法院，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电信服务的手机号码至少是因为监管的可能性，加上这些电信公司被强烈要求要做 KYC， 所以他客服因为都是本地端的，起码你跑一趟门市大概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东西要回来，这可能还是相对快速。可是我想仔细问一下，对你来说 Justin， 你帮忙那个朋友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具体来说我如果掉了这些 physically 的，譬如说我的身份证，正式的身份证就是这个纸本的这支证件掉了，或者是我的这个手机号码跟 email 被盗取了，会发生哪些事啊？
它这个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就是当你的身份证，如果对方他这个歹徒如果拿到你数位版本，像说你可能有扫描的版本放在 email 里面，所以他就透过拿到你的 email 就拿到你的身份证，那有了一个身份证之后，他就可以去在早期可以这样做，就是可以先去办你的新的这个号码的 SIM 卡，那拿到那个 SIM 卡之后呢，他就可以拿来做二次验证，就可以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那当然现在的这个世界，金管会或者是 NCC 对于这些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发生了，但是依然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我的这个身份证的照片最好不要存放在 email 或者任何一个很容易取得一个地方，以及呢如果我们在做这个身份的验证的时候，最好也能够考虑能够把这个多次验证给开起来。
所以对大家来说，事实上掉了这些资料的时候，第一步是可能导致会掉手机号码，譬如说现有的手机号码被重新申请了一张新的，也就是说对于电信公司来说，有一个人去跟他申告或宣告说，哎，我的手机卡遗失了，所以他给他了一张新的号码，他得到了这一个原有的号码的权限。第二件事情是他有机会用这个身份证件伪造的或者是任何方法去申请一张新的 SIM 卡，就是申请一个新的电信门号，有了这个门号之后，也许就有办法再做更多其他的事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用手机号码再加上一个免费的 email， 就可以在很多不同的金融机构开户，所以他可以去开银行户头，可以去开甚至证券交易户头等等，那也可能可以申请其他金融服务，例如贷款。也就是说这会直接造成实体资产的损失，除了实体资产的损失，我们还会看到哪些其他安全上的问题？
再举另外的一些例子，这个听起来就越来越让人毛骨悚然。像说有了你的这个 email 账号，那就有可能会得到你的 single sign-on 的一个账号。single sign-on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拿来，我去购物网站啊 Momo 啦，或者是 PC Home， 我去购物的时候，哎，我不想要去申请一个新账号，那我怎么办？我可能会用我的 Gmail 或者用我的 Facebook Line 账号或者是 WhatsApp 他去登入。那在这边登入之后，是不是他就有可能，如果歹徒拿到你这个账号，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你本来不应该要做的购物？ 另外呢，他也可以拿这个 Single Sign-On 账号哈，再去拿到你的手机里面的一些 APP 的登入的方法。举例哦，有一些智慧家庭的 APP， 你可以登入去控制你家里面电灯啦，控制你家里面的智慧锁啦，甚至哦更严重的，它会打开你的 camera， 透露你的生活着每一个动作。好，那被取得了这样的一个 Single Sign-On， 取得你手机号码，它可以甚至对你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造成威胁。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种登录的方法，事实上会造成很多危害。可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这个登录方法叫做 SSO， 简称叫做 SSO， 全称叫做 Single Sign-On。它的意思是指说，我们通常想要用一组账号密码去登录其他的网络服务，常见的可能有 Google、Facebook、Line 或各式各样我们常用的这种社交平台用的账号密码，然后你透过一组账号密码最常去登录。那常见的登录有哪些网站或服务会有登录然后可能会造成损害呢？也许就是电商平台或各种外送外卖服务等等。那还有另外就是各种金融资产的服务，我想对大家来说这个金融资产比较容易知道的大概是台湾的银行或证券服务，或者是刚刚讲到的贷款哦。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是常见的是虚拟货币，最近比特币因为涨破了天际的关系，我想很多人又重新开始重视这块领域。所以从这里知道，我们事实上会因为刚刚的 Single Sign-On 这样的服务， SSO 这样的服务，可以登录很多不同的服务，它会进一步有机会在你的数位身份失去的时候损害到你。因为如果是实体资产，它可以全部盗走，它可以全部拿去利用。那如果是电商的这些账号，它可以帮你消费，所以你可能会有一大堆莫名其妙奇怪的消费记录。我想大家在平常听到这类的损害，多半都是诈骗的风险的其中一环，但事实上这就是很多歹徒可能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那做一般的消费也就算了，他如果还做特定的这个还有其他犯罪意图的消费，例如在美国甚至有一些人会因为数位身份被盗用进一步拿去买枪，那这可能会有其他的损害，导致其他的案件出现，其实有层出不穷的问题。更别提刚刚 Justin 提到另外一块，我想也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接触到的，就是智慧生活或智慧家庭。智慧生活或智慧家庭刚刚讲到，通常在家里常用的几种工具，智慧音箱啦，智慧锁啦，或者是很多人可能也会用到的智慧的监视器。那这些东西可能透过监视器知道你的生活的偏好啊，什么时间在家，透过你的这些电灯啊可以吓你，或者是你的锁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它需要的时候可以帮你打开。也就是说这时候很有可能歹徒就可能另外派一组人 physically 实体的侵入你的家，所以我想这会造成人身安全的很多问题。甚至大家在国外看过相关的案例，最后也被拍成影集哦，讲到说在家里有这个可以上网的印表机。那你会想说印表机跟这个资讯安全可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可以上网，所以这个印表机呢，它的这个加热棒呢，就在不适当的网络侵害的过程当中强制去加热，加热到一定程度，这加热棒超过那个燃烧界限之后它就烧起来，所以它可以远端的纵火。这都是过去有点难以想象匪夷所思，可是其实会导致人身安全的相关的问题，那也对大家实际造成危害。所以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说刚刚说的数位身份失去的这个过程可能进一步有损害。那我想大家对数位身份一直到刚刚的这些资安相关的过程比较理解的这个损害，主要有实体的资产跟人身安全这两者的损害。但其实还有另外一块叫做数位资产。其实我们刚刚在提的时候就会特别讲到说，大家在用账号密码登录的时候会登录很多不同的服务，有讲到一种是你要去做娱乐的时候，譬如说大家常用的 Spotify 啦、 Apple Music 啦，或甚至 YouTube， 很多人可能付费买了实体的账号，那就可以登录去看。我想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方法，在此不先多谈。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账号如果掉了的话会怎么办？当然可以重新申请一个嘛。可是也从此开始发现一件事，是所有你在网络上的活动你大概都需要账号跟密码。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掉的是 Facebook 账号，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Facebook 跟 Line 账号不见了，所以他必须要实体用打电话或其他方法跟同事啊朋友啊宣告说，我的 Line 账号现在不是我，你不要被骗哦，那个他在讲话的人是歹徒，他已经被盗走了，他现在在跟你说的话你都不要相信。我想在台湾的朋友对个资大概有这相关的意识，是反过来因为诈骗非常盛行所了解的这个过程。大家也第一次发现 Facebook 跟 Google 他会要求你说，你是不是要填写一下 如果你过世了，你的这个账号到底要移转给谁，或想要怎么处理？大家从这个过程发现有个关键字叫数位遗产，进一步才发现原来你在网络上的所有记录全部都叫做数位资产。那如果数位资产不见了，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我想这边齁，就是刚刚 James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常常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齁，会偶尔会听到或者看到啊，某一个人他突然被宣告他死亡了，但事实上这个人还存在，只不过他可能不在现场而已。所以我们这边有两个议题要来谈，第一个就是你数位身份如果死掉，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数位身份拿回来的议题，以及第二个，我们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属于我们的数位资产或者是数位遗产。我们来先来谈第一个议题，数位身份死掉的时候，我们就先想象一下，你的账号已经都被歹徒拿走，你的手机号码被重新办了 SIM 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个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那你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当然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报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你先让警察有留一个记录。那你有这张记录，你一定要把报案三年单要留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未来你做任何新的动作都是，这是一个你的证据。第二个呢，我会建议你赶快先去把你的手机号码重新申办，重新申办你的新的 SIM 卡先拿回来，最好还是保留原本的电话号码。然后呢，你要赶快去把你的 ID, 就是你的身份证，去做个更换。那现在也很多人拿你的健保卡去做报税啊，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动作，所以你有健保卡，你有自然人凭证，你一定要去做重新的这个申请，那就去报遗失，然后办新的这个健保卡跟身份证自然人凭证。另外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护照你已经更换成数位的护照，就是新版护照的话，也会建议你拿着你的新的身份证再去重新办数位的护照。听起来就很疲劳，对不对？当然很疲劳，但是这就是要告诉你，你需要好好保护你的数位身份的最重要的理由。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到你怎么样拿回这个你的数位身份是为什么呢？大家先不要想很远，我们数位资产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除了我们实体在账户里面的钱，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数位资产，因为钱不过现在很少人拿现金在身上嘛，大部分都是放在账户里面，它只是一个一组数字。好，那你传统上你有一些簿子，就是有存簿可以去记录说，哦，我在这边有什么时候存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拿了多少钱走，还有一笔记录。如果是数位身份被拿走，你这一切通通都没有了，你无法去证明的。好，所以数位资产里面会有远的，像说一些银行的账户啊的你的股票啦，我们的 Bitcoin 啊，好，这些东西。另外其实想得近一点，甚至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像说我全家寄杯的咖啡，你会不会想把它拿回来？会。或者是说我在这个有一些红利点数，或者是我飞行的里程数，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数位资产。
所以事实上数位资产比大家想象中的还广，现在各个朋友大概在应用的各种数位账户的工具，譬如说我们讲到刚刚讲到银行的时候，现在其实有非常多银行在开数位账户的这个过程，强调它没有实体的存簿，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我在所有的金融交易服务里面我存的都是一组记录而已。很多时候如果你是所谓的无现金支付或无现金社会的这个过程，你甚至很少会碰触到现钞或者是这个铜币等等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想很多朋友在这个数位化的环境的这个过程呢，反之你会发现这一切全部都没有 physical 之后，它都只是一组记录。那远到是这些钱，近到是刚刚提到的各种里程数啊、红利点数啊，或者是寄杯的各种咖啡啊，或者是各种不一样的这些工具。我想现在很多朋友还会用各式各样的礼物卡，在生日啊或者是其他重要的过程当中，我请你喝杯咖啡，然后没有多久我就用 LINE 传过去一杯咖啡的咖啡券。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数位资产的一部分。当然啊，你会说咖啡掉了一杯就是小事啊，或者是这些红利点数要就重办一下。刚刚也特别提到说要重办的过程，事实上我觉得听起来跑这个户政事务所取得我的新的身份证，或者是我跑一趟健保局取得我的健保卡，无论你住的是不是台北，我想在台湾至少你都还是实体，相对的要花些钱跟时间，但是可以快速取得回来，取得你的电信账号，甚至重新办一个护照，我想这得耗一些时间跟钱，但还是方便的。 刚刚还有提到 email， 那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你可能用的是国外的公司，这些国外公司要求你证明你的这个过程，很可能用很多不一样的方法，也还不一定完全那么容易回复这些过程，大家平常比较少想象，但真的掉了的时候要取回来就会有些麻烦哦。那我最后也想问问 Justin， 从你的观点，你既然帮助过一些不一样的朋友，都有解决过这些数位身份失去的时候的问题，我们讲到有 Facebook 账号掉了，手机的号码掉了， email 掉了，甚至一路他的这个身份证字号掉了之后，他的这证件被重办，甚至重新申请贷款，这些都是实体或虚拟的损害嘛。那我想要避免这些实体或虚拟的损害，最重要我大概就要防止我的数位身份被盗取，刚讲到 email 跟手机，你会怎么建议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来避免我数位身份被篡用或者是被盗取呢？
我们来看这个数位身份避免被盗取的第一关哦，当然是密码这件事情。那密码这个是一个有点复杂的议题，但我这边会建议尽量不要重复使用密码。举例像说你的 Gmail 用的一组密码 ABCD123456 7，你最好不要在其他的账户也一直重复的使用这样一个密码，或者是用一个很有限的一个变动，那是非常容易被破解的。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样讲是一个很空泛的说法，所以会建议你还是要用一些密码的管理器来管理你的这一组密码。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说，我过去曾经有一度差点被攻击成功，所以我为了要确保我的数位身份不会被盗用，我把我所有的密码全部更换一次，而且全部更换成不同的密码。那稍微盘点一下，大概700多个账号需要更换密码，如果没有管理器的话，大概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可能记住700多个12码8码的密码。那第二个建议会是说，会希望您能够考虑，认真考虑把所有重要账号要打开二次验证这个事情，透过手机或者是密码的验证器来去做一个第二层的验证，这样子第一个你可以比较容易防护你的攻击，第二个呢是你在真的被攻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拿得回来你的数位身份的账号。
在前几集的数位关键字，我们特别谈过无密码验证是不是一种可能性，我们那时候就有讲到说，密码其实是一个很多人曾经都想杀掉的工具，它是一个在网际网络或数位服务产生过程的一个 legacy， 可是这个 legacy 偏偏又是人类其实很容易理解而且非常好应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密码不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杀掉的工具。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提到说，无密码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没有错，尤其是二次认证或者是多认证机制，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回放去回听数位关键字过去的集数讲无密码认证哦。但是刚刚 Justin 的提醒大家两点，第一个是你可能像 Justin 的自己的例子里面有700多组，我自己也有几百组的账号跟密码，这些账号密码在过去曾经大量使用过类似的账号跟密码，可是我自己也知道要管理其实很困难，所以我也用了密码管理的相关的工具。 OK， 那要用密码管理的相关工具，现在常用的其实非常多种，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介绍，不过我们就特别提到了，除了管理你的账号跟密码可以对应到它是对应哪一个 APP 或哪一个网络服务之外，这些密码管理工具也常见都有密码产生器，它也帮助你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密码，而且是针对你的这些数位服务，常见的数位服务会设定各种密码规则帮你产生这些不一样的工具，所以如果一段时间做更换，我知道这也要花时间哦，但总比你都掉了刚刚说的数位身份之后你再来花时间而且有一些不可回复的损害还好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要尽量使用密码管理工具，第二件提醒也非常重要，其实最重要就是你那些账号，常见的有 email 跟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我们刚刚提过了，因为监管的关系，起码你在本地都可以很快速的透过实体的身份去取得，所以透过手机号码再进一步去验证你刚刚的这些 email 可能是最快的方法。所以 Justin 的第二个提醒也提醒大家尽量开二因子或多因子认证，来帮助你可以快速取回这些重要的账号跟密码。今天很谢谢 Justin 来帮我们分享数位身份，还有如果掉了数位身份你会进一步掉了哪些实体跟数位的资产，以及如果要注意数位身份要可以管理的好要有哪些方法。谢谢 Justin 的分享。
谢谢 James， 谢谢各位听众跟数位时代，
也谢谢各位听众在线上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帮我们都转发宣传五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